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系啦，继续欢迎大家咧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咁今日嘅环宇金融咧，梁艳光继续请到咧就系雪梨大学商学院嘅李薇博士，同我哋倾下有关于经济嘅话题嘅。其实最近咧，唔知系咪因为大选期咧，大家都特别关心咧一啲嘅投资关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我哋最近咧响一啲嘅报告里边咧，都见到咧，即系有啲嘅报道就指向啊所谓嘅 employment index 啊，即系呢个中文叫员工指数啦，姑且叫做就系偏低。嗱，李博士。咁我先同大家解释下何谓员工指数偏低咧，即系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现象咧？
咁其实呢个员工指数咧系由 NAB 啦，佢嘅商业信心指数嘅一个部分嚟嘅。NAB 咧其实佢由1997年开始咧，每个月会向几百个澳洲企业进行呢个问卷调查，通过分析佢哋嘅结果咧，会发表一个商业嘅信心指数。咁其中咧一个指数咧就系员工指数啦，佢用于估计咧澳洲企业喺下一个月当中会创造嘅新嘅工作嘅数量。咁最新嘅呢个 NAB 嘅报告咧，五月份咧预计新嘅数量咧系下一个月中会系14000个新嘅就业嘅数量。咁呢个系低于过去嘅一个平均水平。最主要受到影响嘅行业咧就系零售啊、制造同埋系批发嘅行业。咁唯有建筑啦同娱乐服务行业嘅表现咧系比较乐观嘅。其实呢个指数咧喺过去两个月嚟讲咧，并唔系大家关心嘅一个指数。因为喺过去两个月当中咧，同样 NAB 发表嘅报告当中咧，其实显示最主要咧系商业信心同埋消费者信心方面走低。咁即系我哋而家睇到咧，几年嚟第一次咧，大家系觉得员工指数都会受到影响。咁我哋睇到最主要一个原因咧，都系商业啊同埋消费者啊，可能对于澳洲整体嘅一个经济环境嘅担忧啦，所以令到佢哋喺将来预计会招聘新嘅员工当中会采取一啲比较小心啊，同埋比较谨慎的一些政策。咁经济情况不是特乐观的一个原因咧，都是多方面的。其实我哋在过去的节目当中都有讲到啦，一个方面我哋知道世界的经济情况咧都不是很明朗。我哋而家睇到有贸易战啦，同埋英国退出欧盟的事件啦。咁 IMF 咧喺最新的一个经济嘅预期当中，都将世界的经济增长咧由3%调低到2.75%。咁另外一方面喺澳洲本土来说，我们知道房价下跌啦，都是最近大家很多时候听到的新闻。咁几个大型的城市房价都有很大的一个调整，咁相应来说肯定会影响到家庭支出方面的一些家庭对于经济环境不是很明朗啊，不是继续去用钱。另一方面呢，房价的一个下跌呢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支出方面的分配。最后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的收入的增长其实是非常之缓慢的，都令到家庭在支出的情况之下呢都会采取一些比较小心的态度。那这几个方面呢都会影响到企业对于经济的评估，去影响到他们的员工指数。
刚才你都讲了，就是说其实呢在较早之前呢，其实这个指数呢就并不是说受到这么大的关注的。但是在这段时期他受到关注住嘅其中一个原因，我估计咧，可能都系同呢一个大选有关。嗱，讲起大选咧，咁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咧？即系其实嗱，我哋都知道咧，喺新闻上面见到咧，其实两大党咧，对于呢个劳资关系咧，都提出咗唔少嘅政纲。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其实目前啊，两大党究竟就住呢一个嘅即系市场嗰个劳动力嘅政纲系点样样嘅咧？
咁其实两党咧喺劳动力市场方面咧系有非常之多嘅讨论啦。我哋都知道最近听新闻，大多数会听到两个党对于劳资关系的一啲讨论。咁其实一方面咧，共同嘅观点咧就系澳洲目前一个情况咧，就系一定需要去提高平均嘅工资水平啦。咁我哋知道喺过去几年当中，平均工资嘅水平嘅增长咧系非常之缓慢嘅，系慢于澳洲生产力嘅增长，同埋慢于公司利润嘅上升咯。另外一方面，两党嘅共识就系都需要去提高呢个就业机会。咁一方面咧，提高譬如话年轻人就业嘅机会，另外一方面咧，系而家好重要强调嘅一样嘢，就系减少呢个不充分就业。咁呢个不充分就业嘅意思咧，就系有一啲人其实佢系希望去就业嘅，同埋佢有能力去就业嘅，但系佢得唔到有生产性或者有回报或者自由同合理嘅就业咯。咁我哋将呢一部分人咧，系称为佢系不 不充分就业。咁呢啲人好多时候会面临一啲挑战啦，譬如话好多时候佢需要一份全职嘅工，但系到最后尾佢只可以揾到兼职嘅工啊，或者短期嘅合同啊，或者佢揾到嘅工并不能够完全使用佢自己嘅知识同埋技术。咁我哋而家嘅调查都显示，不充分就业嘅人数咧系越嚟越多嘅。咁另外一个两党有共识嘅方面咧，就系要减少呢个收入嘅不均啦。咁我知道而家喺澳洲都遇到同美国或者英国相同嘅一个问题，就喺劳资方面嘅收入咧，而家开始有一个比较大嘅区别。咁有啲企业里面嘅高管嘅人工咧系非常之高啦，但系咧企业里面一啲比较低层嘅员工，其实面临好多嘅挑战啦。咁佢人工水平咧系增长得慢，同时又比较低，咁收入不均嘅情况咧系比较严重嘅。所以呢个系两党之间都有共识嘅方面。讲到劳资关系呢个方面咧，我哋不得不强调嘅一点咧，就系其实我哋睇翻过去30年期间咧，虽然两个党喺具体嘅政策方面咧有区别啦，但系喺经济劳工政策方面呢都比较是支持新自由主义或者经济理性主义啦，即是他们支持工资呢应该与生产效率联系，减少呢工会的作用，以及通过有工会参与的集体谈判呢来提供雇员的工资。那这个都是两党在过去的30年呢都是比较有共识的政策的。但是今次大选当中呢，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呢，就是自由党和工党的劳工政策呢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知道自由党呢，它是强调市场是解决劳资关系最好的方式，即是刚才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的挑战，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就业水平，减少收入不均，这些挑战由自由党的一方面来讲，它觉得市场都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所以我看到自由党的一些相应的政策，就是减少税收，减少政府的干预，去刺激经济的发展，最后呢带来就业人工的增长。的确我们看到在自由党上台之后，2013年以来自由党通过这些积极的市场政策都是创造了他们所谓的103万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得到很大一个提升。在全球动荡的这个经济环境之下，的确是不容易的。但是有趣的就是我们看到工党现在强调的劳资关系的政策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工党现在慢慢的强调呢，就是经济增长和工资增长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对于市场调节的信心是减少，所以工党呢基本上他们的政策是主张干预的一个政策来解决劳工问题。看到最新的一些政策呢，就是所谓他们提出的生活工资的概念。工党在意见书里面表示呢，由2013年开始呢，工资的增长已经是非常之缓慢，所以工党认为呢，澳洲全职的雇员没有理由需要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他认为我们不单止应该追求一个最低工资的概念，我们应该追求一个生活工资的一个概念。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生活工资其实它跟我们所谓最低工资的概念区别是很大的。如果工党是推出这个生活工资的计划的话，即是代表澳洲的最低工资会是再次上扬，同埋咧，基本上係會變成真正嘅全球第一。調整之後，可以見到澳洲低技術工作嘅最低嘅時薪咧，會比好多嘅發達國家高出至少20%，高出新西蘭33%咁樣。所以喺呢個方面，我哋見到工黨係採取咗更加積極嘅干預嘅政策啦，去解決勞工市場同埋勞資方面嘅一啲問題同挑戰。
大家可以瀏覽 sbs.com.au/cantonese 收聽更多的廣東話節目。